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日本出云号准航母预计将于7月前往西太平洋进行首次远洋活动，此举将会对亚太地区局势和敏感的中日关系造成何种影响，我们要听听有关的分析人士怎么说。此外，有独派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曾与中国官员会面，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辜宽敏的这番话是否可信，又该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敦促中国给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行动自由，并让获准保外就医的刘晓波有自行选择医疗治疗的自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波利告诉法新社说，我们呼吁中国当局不仅要释放刘晓波，也要准许他的妻子刘霞不再被软禁。刘晓波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从此遭软禁。波利说，美国正在努力搜集有关他的法律和医疗状况的更多信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星期在就刘晓波保外就医所发表的声明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立场。他们都指出，根据中国的法律以及中国的国际承诺，刘晓波有权获得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自由。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就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在被问到中国当局是否允许刘晓波前往美国接受治疗的问题时，陆康回应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其他国家应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得利用任何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内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身患癌症的这一迟来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和数百名知名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允许身患肝癌晚期的意义作家刘晓波携妻子刘霞出国治疗养病。一份关注刘晓波夫妇治病权利的紧急呼吁书正在互联网上传播联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就个案向中国施压或干涉其内政。这份目前有400多人联署的呼吁书要求保障刘晓波先生朋友的探视交流权利和外界的人道协助权利，以及如实公布刘晓波先生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先生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刘晓波先生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提出上述呼吁的团体和人物包括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独立中文笔会、民众中国阵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众议员、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海外异议人士杨建立、廖义武、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吴尔开西以及众多香港民主人士。他们指出，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刘晓波原本不应该坐牢。台湾政府、美国国务院也分别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注，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这位异议人士。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迅速做出了反应，有的提出刘晓波应到国外治疗，有的对当局强令刘晓波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无比愤怒。不过也有的要求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的治疗。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梵蒂冈对中国一名天主教地下教会温州主教失踪表示严重关切。浙江温州教区现年54岁的邵柱民主教今年5月被当局带走，此后一直被扣押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梵蒂冈发言人伯克星期一表示，教宗方济各正在严重关切的心情关注着有关邵柱民主教被强行带走这一事态的发展。去年温州教区的一名主教因病去世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任命邵柱民为温州教区的主教，但由于邵柱民是没有获得政府承认的所谓地下教会团体的主教，所以这一任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德国驻中国大使柯穆贤也在德国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恢复邵柱敏的自由。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遭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星期二将做出的这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际，进一步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正式做出这项宣布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说三道四。陆康同时表示，中国愿意与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合作，联手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熟悉排名情况的官员说，在2017年的报告中，中国被列为三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侵犯者，这是最低一档的排名。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4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学武器袭击，那么他和他的部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有关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发动化武袭击的指称，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信息或证据。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将合作加强美国和印度的安全与贸易。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正在访问美国的莫迪总理宣布，他与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成果。在白宫玫瑰园，他与川普总统拥抱。两位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安全问题。莫迪总理宣布，两国将加强合作，包括加强情报分享，以打击恐怖主义。
The top priority...
莫迪说，川普总统和我的当务之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免遭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侵害。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印度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川普总统表示，印度和美国可以为很多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取得长足的进步。
We will destroy.
川普总统说，我们将摧毁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印度将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给印度海军，这一交易把双方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并将有助于减少印度对美国的2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白宫内阁室，川普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与印度代表团会面。川普总统表示欣赏印度订购美国的防务装备。川普说，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无与伦比，没有哪个国家能跟美国相比，我们要非常感谢你。尽管莫迪总理这次对美国的访问不是国事访问，但美国的有关官员说，美国为印度总理铺了红地毯。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莫迪总理是他在白宫以晚餐招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正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日本准航母出云号上周对外公开了5天训练，出云号还正在前往西太平洋。日本的准航母这一首次远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否会影响亚太地区局势和敏感的中日关系？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戈兰你好。
乔战你好。
是，能不能首先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出云号这次首次到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活动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从事了哪些的活动呢？
好的，简单来说，这次的出云号呢，到南太平洋和西即将到那个到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呢，主要是向这两个海洋的周边国家呢，来显示日本的军力。也就是告诉这些国家说，不仅有美国支持他们，也还有日本呢在支持他们，以牵制呢中国在这个地区对这些国家所目前所持有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那么在过去的从五月份以来，这个日本的这个出云号呢已经到达了南中国海，在南中国海呢已经访问过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那么在这些国家的里面，都是大部分都是争一些和中国竞争这个南中国海主权的周边国家啊。那么这次的访问存在了一些很大的一个外交上的意义。另外呢，也和这个出云号也和美国的这个核航母呢，这个里根号呢，已经有过一个联合军演。那么在上周呢，五天的时间里呢，这个日本的这个出云号还邀请了东盟十国的国防部的官员来上舰，以及对这个向邀请这个日本的传媒和一些部分的西方传媒记者上登舰，五天来看他们的一个训练挑战。
嗯，好的，那能不能请你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曾经再三说过这个不参加南中国海的这个巡航活动哈，但是现在这个准航母也开始进行这种远洋的活动了，这是否会影响亚太的局势以及这个中日之间这种敏感的关系呢？
我今天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上周五在这个上海有一个中日关系的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呢，这个日方的成员呢，今天他们已经回到了日本，告诉我呢，就是中方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尽量的抑制批评日本。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就是因为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那明年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所以呢，中国呢现在又面临一个19大的问题，所以呢，可能就是尽量的希望不要再和日本以一个争吵的一个方式来展示现在一个这个外交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副外长张业水呢，在24号曾经在一个国际的这个一个公开场合，就是批评日本这个出云号在这个南中国海的活动的情况，他说反对任何国家就是一些挑战中国的这个主权。但是他呢，一些分析的人士就关注到呢，他没有点日本的名字，所以呢，日本认为说今天这个、包括今天这个透露这个消息的人士也认为说，中国方面呢，可能还是在尽量的抑制在现在批评这个出云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东盟国家来说呢，这次因为日本邀请了这个他们登舰来这个看他们的这个训练啊，那么这些国家呢，确实也都很多网民就很惊讶，日本原来已经有了一个准航母，而且是这么巨大的啊，一个操练有数的，所以呢就觉得有一个壮胆的一个作用。那么但是这些东盟国家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就是其实感情上挺亲日，但是呢又很怕得罪中国，所以他们在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他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判断未来的一个动向的一个基准，所以呢将来未来的情况呢还是要拭目以待挑战。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近日，美国国会37名议员联合发表联署公开信，敦促川普总统尽快在美国国务院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那么，议员们认为，鉴于当前西藏的紧张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川普政府需要尽快向中国政府表态，美国关注西藏事务。前提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来介绍。贡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是，那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根据2002年的西藏政策法案，美国政府支持西藏人民维护其民族身份，那么法案还要求这个政府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的这个特别的调查员协调员。那么上一任的这个特别协调员沙拉休尔，那么几个月之前是已经离任了。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前几任的西藏事务的这个特别的协调员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是那个西藏在美国国务院的那个国务院的7楼啊，那个西藏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是在其他民族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西藏问题的关心。那这样的一个关心是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西藏政策法案，根据它的精神来设立的。那设立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共有大概3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以他们在任期内对于西藏人权的问题，对于西藏人民保护宗教文化，尤其是在流亡藏人的社会当中呢，如何去保护西藏宗教文化、教育藏民族的身份，各方面那些经济的支持，凡是跟藏人行政中央跟藏人方面有任何要求或传递的信息，那就都是要透过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等于是一个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还有美国政府之间在联系的时候一个窗口的管道。所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那个设立之后，对整个西藏问题的处理跟尤其美国跟西藏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那个帮助跟好处。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议员们在公开信中啊也指出，那么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他们认为是十分的严峻，那么并且西藏人民人权自由呢受到了严重的践踏，甚至宗教自由也受到限制。那么您认为这个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个事件会改善当前的这个局面吗？
在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是依然存在的，不过境内我相信境内的藏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觉得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我们并不是那个孤独的，在国际上也相当支持西藏问题，尤其是美国国会。所以37位议员联合呼吁，等于就是说虽然新政府上来，但是美国国会对西藏的支持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如那个一定会任命的。因为通常那个1月份美国总统就任之后不会立刻来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因为整个新政府在调动，尤其是那个川普上任之后很多事情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1月到现在大概5个月当中还没有任命。所以议员们认为西藏近日的局势特别严峻，尤其是在西藏宗教方面，像那个五明佛学院啊、那个亚青寺啊，那些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个情况之下，凡是有关于西藏那个文化、西藏民族的身份还有那个西藏人权的部分，如果我们要跟美国政府打交道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以议员们希望呢能够设立，尽快要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那你刚刚那个问题很重要，如果设立之后您问就是会不会改善西藏境内的局势，但是我们从这样看，因为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不一定立刻改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但是有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及没有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间比较起来呢，有呢总比没有好。所以在美国国会当中呢，一个次国务卿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对于改善西藏的境内的状况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是，那么您的观点就是，虽然目前川普总统还没有任命这个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但是根据惯例他一定会任命的，是吧？那好的，那么
因为如果这个不任命的话，就是违背了一个法案嘛。那个2002年法案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
嗯，是的。那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是有37名的国会议员啊，这个发布这个联名信。那么您认为这次的这一封联名信是否能促使川普总统加快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步伐呢？
我相信一定会加快解决的步伐，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国会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虽然总统职权非常大，但是你不能不配合那个不能不尊重国会的意愿，以及在美国讲究那个法治国家嘛，所以凡是国会通过的法你必须要尊重。所以我相信这样的37名是不少的议员了，37名联署呼吁川普总统，我相信一定会加快川普总统任命那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步伐。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贡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谢谢。
6月26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36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包括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方案。那么该方案提出要探索涉网案件的诉讼规则，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等问题，引起了中国互联网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那么这是否是中国进一步加强管控网络的信号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这一问题连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来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滕律师您好。
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央要设立这个互联网法院？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按照现在的这种逻辑哈，就是是否中国以后每一个行业都要设立这种相应的管辖的法院，比如说这个手机可能要有这种手机的法院，网络付费以后要有网络付费的法院，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嗯，对，他设立互联网法院，他主要是想要解决这个地域管辖的一些冲突问题，同时想要突出这个互联网案件的特点，他想要把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案件集中到一个法院来审理，而且通过一些网络提交证据啊，网络收这个各种案件材料等等。但是中国这个法院设置的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它的这个从全国范围来看，它法院设置跟这个行政机构的这个设置是完全重叠的、重合的。这样的话，就是行政为这个行政权来干涉司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啊。加上中国就又是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专制体制，所以整个的这个法院体系，它完全是在这个行政和这个政党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压制之下，这是中国法院设置的最大的问题弊端。
嗯，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法院是要在杭州这个地方设立哈，那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在杭州设立互联网法院呢？
这个可能也没有太多特殊的原因，它这个浙江省法院体系最早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啊，包括杭州，所以杭州作为这个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发达的城市，同时它又最早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改革试点，所以就把这个互联网法院第一家选在了杭州。
嗯，是的。那有这个互联网的观察人士哈，是认为中央在杭州设立互联网法院呢，是为了这个进一步的加强互联网的管控，和5月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布的这个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您怎么看呢？
对，从官方对这个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一些评论、一些介绍来看，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啊。他就是强调一个地域管辖，一个这个互联网的一些专业特点啊。但是综合过去5年中共对互联网的各种新的举措、各种新的这个政策，以及在实践当中对互联网媒体对这个各种微博、微信它的这个管控啊，严加管控来看，那这个在这个时候推出互联网法院，恐怕肯定是和继续严控互联网有关啊。那很显然，一些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发表这个一些当局不愿意看到的信息，那在就有可能构成就是当局打压的对象。像之前的一些互联网管理规定，包括这个封杀一些微博的这个账户，封杀这个微信的公号，包括这个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公号，那都是这个当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啊，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加强这个信息控制，肯定有这样一个 一个含义在里边。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彭彪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稍后回来，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称，五月曾与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会面。据辜宽敏说，这位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暗示有人提出了要再检讨。时事大家谈接下来的时段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才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有独派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称，上个月曾与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辜宽敏说，中国官员在两人会面时表示，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表示有人提出了再检讨。辜宽敏的这番话有多少的可信度？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中国所谓经济统战的这种论调又是否可行？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出现何种变化？此外，台湾立法院前不久举行了公听会，听取有关将英语设立为台湾第二官方语言的相关意见。那么将英语设立为官方语言是否有必要又是否可行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博士，另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两位嘉宾你们好。
你好。
首先我看了这个视频啊，他是接受台湾的这个镜传媒啊这么一家媒体的算是专访吧。我看了这个视频，他首先他是剪接过的，不是这个从始到终他连贯的这么一个表述哈。那么他在这个这个专访里是说，他在5月份的时候曾与一位中国的他所说是高层的官员会面，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他说，他们向我的儿子说，他们要人跟辜先生见面。那么我的儿子晓得我要到日本来。那么他就是这位中国官员啊，礼拜五也就是5月19日赶来了。是官方的人，他是说官方高层，那么有人提出再检讨， 他们认为对台湾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那么检讨的就是一项对台湾的这个高姿态。那么首先就想请教两位哈，你们觉得这个辜宽敏所说的这段话它的可信度有多少？因为从他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剪辑过的，所以可能他有些这种断章取义的这种嫌疑哈。那么他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话的这个表述里还是存有一些疑点的，那么两位是怎么看的呢？首先
我看啊，我觉得这个辜宽敏的话其实这个真实性还是蛮高的。他在日本，我觉得他是见了大陆的某位涉台人士，但是是不是官方的人，这个官员，这个官员的层级有多高，是不是高层的官员，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是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对台的这个部门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去十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不是全部的失败，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比如说这个对台政策在这个促进两岸的交流、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那是不错的。这个马英九总统这个执政期间，两岸的关系相当的平和，而且呢这个交往啊、经贸啊各个方面这个发展的都很快。但是有一点上，这个大陆十年做了很多这个所谓让利好的这个政策，尤其在经济上，但是他在拉近台湾，把台湾拉得靠近大陆，在争取台湾民心这一点上，其实他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所谓大陆的十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指的就是后面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钱是确实花了不少哈，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台湾的本土的民调也显示，这个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哈，
是
对于这种认同感可能就越来越下降。
你说对福茂的那种反弹，
对 对
太阳花的运动，最后还导致蔡英文这个高票当选。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没错，那吴慧仪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辜宽敏谈的官员啊，我猜测可能是国台办的局长级的职务的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并不是很高的职务的。他的代表是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另外呢这个辜宽敏自己转述呢也是他自己一个主观的认定啊，也许这个官员没有讲说讲那么严苛说失败啊，他当然刚张国华先说也有成功的地方啊，所以他可能说是要改进啊如何，所以辜宽敏的感觉是说将来会走宽松的道路，但没想到六月份中共就跟巴拿马建交了啊，所以没有宽松。另外我个人怀疑啊，这个一个政府的官员，中级的官员，国台办的官员，说这个整个政策是失败啊，我想他不太敢这么样子说啊，那这样子否定了习近平，否定了胡耀邦、胡锦涛所有人的这个情况，倒不如说应该说哪些部分成功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我觉得辜宽敏先生的讲话呢，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啊。这个他说他回去跟蔡英文报告了，蔡英文只讲一句话，说我们要进联合国，结果总统府立刻否认，说我们蔡英文没有跟辜宽敏讲这个话。所以这个很多是是非非啊，大概非得双方对峙不可。如果单方面讲呢，我们只能保持一个了解和一个是怀疑的一个态度呢，比较妥当一点。
对，因为那个所谓过去啊，这个大陆对台的这个政策十年来，我们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那辜宽敏今天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转述了他转述这个大陆涉台官员的这个话，说政策是失败的。他是期待，或者他的解读是，就像这个一和兄刚刚讲的，他是期待这个政策进一步的这个开放，这个进一步的宽松，这样呢，这个可以打破两岸目前的这个僵局。其实我的了解，所谓政策的失败的检讨的目的是要收紧这个政策。也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个一和兄讲的这个话刚刚讲完没几天，这个北京跟巴拿马就建交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这个十年的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认为太宽松可能会导致失败，现在呢会不会就是说要收紧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读啊。
是，就是对这个台湾可能是在大陆方面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总是光我们投资，然后我们把这个搞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拉拢的这种措施啊，现在可能也要施加更大的这种压力。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中国大陆的这种学术界，或者说这种战略思想界、战略学术界，他们现在有这么一种论调啊，就是说认为现在中国无需通过武力来解决这种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像中国的这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的提出的那样，要一心一搞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求发展，要提升中国自己的实力，特别是这种经济实力。他们认为当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跟台湾的这种相等甚至超过台湾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么他们认为到时候台湾就会自然的归顺，就不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台湾现在有一个数据显示20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失业率啊还是挺高，到12.6%了。那么据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打算拿出这个大概400亿人民币啊来扶植这种就是年轻人来创业就业，包括也欢迎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来到大陆来就业。然后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这种经济统战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二位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这种学术界这种论调以及这种经济统战的这种方式？
我认为这个学术界论调是有偏差的啊。那么你经济再好，但你没有办法取得人的认同，人心的认同的话，还是很困难。我觉得大陆失败的地方啊，我目前可以讲有两三点。第一点，他现在开始有一个趋势，扩大解释台独。只要现在不立刻跟中国大陆统一呢，都是独台。那还有真正的台独，但是呢，你像郝柏村说，我们慢慢在考虑将来，寻求解决将来长城解决，他就认为是独台，所以他把这个独台啊扩大解释成说，你立刻不来，你不赞成统一的就是独台。但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尤其是泛蓝的群众，是认为我们慢慢来，水到渠成啊。我们既然是血脉是相传的，文化是一体的啊。这民族也是共同的，总是一个很好的有利因素。但是不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统一，我就是独台，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中共呢有个错误，他对台独他极力反对，但是他又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使得2300万的老百姓在台湾不知道怎么走了。你不要我反对我台独，又不承认中华民国，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盲点。他必须要认识中华民国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他必须要承认啊，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缺点，我认为偏差。把这些改正了，然后你自己的社会慢慢在开放了，那大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这个对待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大陆一直有鹰派跟鸽派之分了啊。那这个鸽派恨不得明天就动武，因为他觉得我这个军力也发展了，这个现在完全有能力可以渡海了。但是呢，鸽派呢是认为就是持这个所谓过去几十年的这种发展，他们认这一派里边包括习近平，就认为说过去这个30-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区，在中国的周边，在亚洲，在世界都没有大的战事，而且中国没有卷入，虽然周边有一些摩擦，但是没有卷入真正的战争，所以这样呢，使得大陆这个一门心思的埋头搞经济，那经济发展也确实是有目共睹。这个30-40年前的时候，大陆的人均 GDP 大概150多美金，今天已经到了8200这个美金了，那大概相当于台湾的一半。那如果再发展个10年20年，等到大陆的人均 GDP 达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标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可以增加至少自己的这种吸引力了啊，对台湾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一派的人现在还是占上风，他们觉得这个何必现在谈动武，我们还是去经济发展。那所谓检讨对台政策，他就是不是说，我刚刚有提到检讨的目的，就有些地方他可能要收紧，收紧不代表动武，他就是说不能一味的谦让，大概有些地方这个该收紧就收紧，比如说这个外交休兵停止了，那他就开始挖这个邦交国。所以这种事情呢，将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两岸之间呢，这个有合作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竞争，也有这个争斗的地方。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外交休兵赛结束啊，就是这个大陆对台湾现在像您说的开始挖墙脚哈、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现在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哈、啊，就是随着蔡英文总统执政开始，那么是台湾是先后与这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包括最近的巴拿马断交，现在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已经是只有20个。然后，那么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包等等这些国际性的这种合作的项目，然后再拓宽自己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呢？与此同时是推出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哈、啊，就是发展与南亚、东南亚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往来。那么您认为，就是在这个中国不断扩大自己这种国际空间，就是按中国媒体话说，就是深耕自己的朋友圈，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台湾的这个新南向政策能不能帮助台湾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来拓宽自己的这个外交空间呢？
我认为，如果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不改善的话，这个新南向政策很难落实啊。当然，从这个一年多来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民进党的执政呢，也有它很失败的地方啊。我们也要讲，如果说只是讲大陆有何失败，民进党失败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蔡英文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他本来就是两国论，他脑海里面可能还是两国论，所以他始终不肯松口说我承认九二共识。林毅夫教授讲得很好，你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一带一路的话，当然我们中国大陆很欢迎了。因为现在美国都表达愿意参加中国大陆的一路一带，这样子把经济搞起来，所以民进党需要检讨啊。那民进党困难的地方就是蔡英文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加上台独势力的压迫，他是否能改变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马英九过去8年，那没有这些外交的困难呢、啊、那两方的就非常的热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为什么走到这步田地呢？是民进党执政最大的失败。
这个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啊，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目前台湾的出口40%还是出口到大陆，也就是说，大陆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那这个蔡政府非常希望想把台湾的就不要过分依靠大陆了，新南向政策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呢，蔡政府又不能说我这个新南向政策是为了取代大陆，他取代不了，他说是并行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南向政策过去在李登辉年代就已经推动过了，这个有些时候啊，政府的推动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一点动力，但是究竟能不能生根，能不能做出来，还是要靠这个商界，靠厂家他们自己，冷暖他们自己知道。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优势，但是呢跟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比较起来，可能第一它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毕竟它还不跟我们这个同一个语言同一种文化，还是有很多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南向这个蔡政府是非推不可，但是是不是推到真正可以把台湾的这个政治空间经济空间都可以开出一个新天地，我觉得也未必啊。
那我们聊到这儿，说句题外话，二位觉得台湾有没有可能加入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这个刚刚这个一和兄啊提到，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前副行长林毅夫那天在传统基金会这个做演讲，是我去问他的，我就说台湾想参加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可能性，他是说有可能啊。第一，这个他要承认九二共识啊；第二呢，他要按照这个亚营的模式，可以参加，我们欢迎参加，这是他说的。我下来问他，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也表示要这个加入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计划了。好，这个很多人都想搭上这个车，台湾想不想？台湾也想。但是这个叶和兄刚刚有提到，最关键的你还是要回到两岸关系上。我觉得呢，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呢，还是说他在这个党内啊，这个台独这个压力太大， 他在两岸关系上没有办法突破。其实九二共识他是不可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民进党一直认为九二共识是国民国共两党的产物。那这个北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那么认死理了，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达成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你要包含一点，就是说要有个一中东西在里边。这个至于一中是什么叫什么，你怎么这个称呼它都好说。其实台湾的国号里边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里边就有中国在里边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蔡政府不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下功夫，将来在经济、政治、外交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是这个辜宽敏，您刚才提到这个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啊，辜宽敏其实在他那个专访里还说了，提到就是当时他问，因为我们知道辜宽敏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辜政府的这个胞弟嘛，他也提到就是当时他问过他哥哥辜政府，就说我们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有没有共识，到底形成了没有共识。然后这个辜政府就跟他说你这个傻瓜，说要有共识那为什么还要有后边那句叫一中各表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双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这个分歧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哈。
其实有没有九二共识不重要，九二共识怎么去给它定义也不是太重要，只要两岸都认为说好，我们有一个东西供在那儿，然后我们可以发展关系，发展经济，这个做交往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并没有要求台湾马上去这个统一。你该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你该这个维持你的国际空间维持国际空间，这个本来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这个辜政府讲他是傻瓜其实另有意思，因为一中各表哈，就是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一个一中原则，但是呢至于中国的定义呢，大家各自去表示你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一种共识了，就是我们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我同意和不同意，我同意你的不同意，那就是一个共识。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要一中各表呢？那么不走一中同表呢？你各表有中华民国存在，其实因为两岸的渊源这么深，那么同胞的感情这么深厚啊，文化是我强调是一体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假设将来有一天云开天明，突然慢慢复合成统一，那在这段长远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号、中华民国拿掉，那么你就是变成台独了嘛。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其实大陆更应该跟泛南的国民党和泛南人一起来维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到哪一天到最后完成慢慢的复合统一呢？中华民国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这个节目到进行到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了他们的评论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有一位叫微卫的网友说，这个大陆一贯以主子心态，以指气势，那么眼里除了赵家人就是敌我矛盾，对现代文明社会和政治生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最终会自食恶果，自取其辱。我认为中共当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2300万台湾人民也不会同意，也不敢想象。那么两位嘉宾对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大陆对台的政策上哈，的确有它这个强硬的这个一面。比如说这个军力的这个发展啊，军力的部署啊，这个国际空间的这种这个打压，有它强硬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陆也做了很多事情啊，来促进两岸的交流，这个两岸的经贸。然后呢，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经贸上，它要照顾这个台商的这个利益。那现在呢，也要去照顾这个台湾的这个那些农民啊，这个基层的这些人的一些利益。包括前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年轻人的创业基金。其实这个创业基金这个400亿，它不全是给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它也给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因为大陆年轻人现在就业也是个大的问题。那台湾的年轻人、大陆的年轻人都可以用这笔钱去创业，它实际上是给台湾一个国民待遇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是还是有一些怀柔的这个手法做法，它不是一味的强硬这个到底的。
我刚刚同意这个网友的意见，这2300万人现在，绝大部分没有心情说我立刻跟你统一， 症结在哪里，不是说让利，不是给青年人有到大陆来有就业机会，最重要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啊，制度问题。你看现在那么刘晓波刚刚保外就医，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被关在监牢啊。那上这两个月重庆那边有个纪念酒，有影射是纪念六四，马上这几个人就抓起来了哈。所以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台湾老百姓感觉里面是相当恐怖的啊。我就讲的很坦白一句话，现在美国的公民申请只要合法的这个示威到白宫面前，他可以指着鼻子骂 Trump， 指鼻子骂这个 Senator。或者说台湾的老百姓得到合法许可要示威游行，他可以在总统面前指着鼻子骂蔡英文，但是你在天安门得到合法的许可能够游行，你敢指着鼻子骂习近平吗？不可能做到嘛。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差别，制度差别。所以制度的改进啊，希望这个台湾不是希望大陆经济越来越发达，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大体的时候，再加上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这个对于政治的要求需求开始要求的时候，这才是有将来大陆可以吸引台湾老百姓的可能。
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异哈，那么很多的台湾民众现在也认为中国大陆的这种人权啊，包括法治上跟这个台湾相比，还是这个可能一时间还是很难让两岸能够达成统一啊，或者是来弥合这种分歧。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刘晓波哈，那咱们就再聊句题外话。我们也刚刚这个昨天知道这个刘晓波他是罹患了这个肝癌的晚期哈，那么现在是已经获得了保外就医，在这个医院获得救治。那么两位对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大陆啊让这个刘晓波能够这个保外就医啊是一件好事。你总不至于要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关到死吧。所以能够把他这个放出来保外就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像这个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他们在推，就是说能不能让他出国这个治病。我觉得如果能这个做到这一点可能更好一些。
好的，我认为刘晓波这事情哈，很多人质疑，当然美国国务院跟中华民国政府都发言希望善待，让他家属能够去看护他。但是有些人质疑为什么到这个肝癌的末期才急着送医生，他在这监牢已经八九年了，那是否是中共间接有意的让他快不可挽救了才去送医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事情。那如果你知道本来他就有肝病，那如果是照顾得好的话，那也许不至于这肝癌就一直演变到最后无可挽救，所以这也是有一方之一。当然我个人讲刘晓波这个淋巴腺章啊，那么诸位在国内大陆的老百姓啊，你们有机会再多看一下淋巴腺章，它是要求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新中国啊。也许大家在这个担心刘晓波之外呢，多多看看淋巴腺章呢，那么给自己打气，也给中华民族打气。
是的，那我们这个在聊了中国，聊了台湾哈，那我们再聊这个美国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关系啊，好像说可以说是有点一波三折哈。一开始先是这个川蔡通话，好像感觉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要有一个新的突破了。然后后来又说，川普又说没有在打算接这个蔡英文总统电话的打算了。他当时甚至还说这个因为是习近平主席正在这个帮忙解决朝鲜问题，朝鲜的事儿啊，他是不想给习近平添乱添麻烦。那么这个二位怎么看，就是在新的川普政府执政之后，那么这个美国中国台湾这三方的关系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这个美中台这个三角关系啊，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这个随着大陆的这个整体国力的这个升起，它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分量好像是越来越重。这个川普呢又是特别注重这个他是讲实力，讲这个做生意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呢，他是开头有一些话了，有些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想去重新再来这个谈一次啊，把这个已经卖过的羊再卖一次。但是后来呢，这个碰到这个朝核问题，所以他要靠习近平四两拨千斤，你帮我去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他现在是没有动作，他没有不做，他只是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本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在川普政府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人啊，对台湾是非常友台的，非常友善的。这些人也愿意这个为台湾做事情。这个大陆的军力在这个发展，很多人也为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相对的往下走啊感到着急，所以在这个推动对台军售。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川普政府内有很多友台的这些官员，那未来还有一些中层的官员这个到位，而且这些人是直接经手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也会比较友台。再一个，台湾在美国的国会这个支持者众多，非常多，即使有一天川普想拿台湾当筹码去跟大陆谈判了，国会也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对台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可能自己对于台湾的这个关系现在我们外界人看还不明朗哈，但是这个美国国会是显示说对于台湾这种强烈的支持哈，就是前不久是非常痛快的就通过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旅行法，也可以看出就是对于台湾是一直延续了他们这种一种传统，就是这种坚定的支持。那么您什么看法？
郭华兄已经讲得很好很清楚，我就不必再多赘述了。不过这个三角关系呢，本来这个马英九时代呢是和中友日亲美啊，这三边保持平衡，但这一年多来呢，这个三边的这个平衡呢在中华民国方面呢变得冷和了啊，尤其最近这个不能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民航组织都被排除在外，然后断交断两个国家的话，现在从冷和变成冷对抗了，所以这个三角关系这样不平衡呢，其实并不恰当啊。所以这个还是讲来讲去，还是台湾在这个三角关系方面要重新如何从冷对抗能够跟大陆表示和善的，这个是蔡英文要跨出了一大步。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台湾准备考虑这个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哈，您觉得第一是可行吗？第二有这个必要吗？
我认为第一个不可行，第二个没有必要啊，我直接答复。因为你看现在蔡英文上个礼拜还在讲要把客家话当作第二官方话，要每个小学中学都要做必修课，马上林佳龙就来否认了啊，他说只有在苗栗啊，在哪些地方啊有客语，但是苗栗里面如果是70%客家人，30%不是客家人，也要是必修课，所以单单一个客家话要不要成为官方语都成困难，何况是英语。
嗯，您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行了。其实是这个台南市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跟这个国际接轨，来推这个英语。我觉得推英语啊，教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把它设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确实是比较难。教育部已经说了嘛，要等到有足够的台湾人，这个英语的水平已经够到这个能够很好的沟通了，那个时候才来讨论这个议题。现在讨论为时过早。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吴和一博士以及曾国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请您按时锁定收看。那么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政府有关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本周可能将宣布对外国钢材进口特别调查的结果，如果结果显示有任何不公平的行为存在，美国可能将采取包括征收新关税在内的惩罚措施，以遏制外国钢材的进口。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新一轮的贸易争端。中国时间6月28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林森，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